平安什么意思吗？平安不是安全，平安是神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先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一下，他们平安吗？中国人见面是吃饭了没？广东人说有没有茶没啊？我们很注重，或者是北方人说早安，我们大部分注重的是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吃过早饭？但犹太人见面不是，犹太人见面第一句是平安，重视的不是身体，重视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每一天犹太人一起来，平安都提醒，哎呦，我今天跟上帝关系怎么样，而不是说吃早饭没？哎呀，还没吃，嘿嘿，你懂我意思吗？犹太人关心的从来不是身体，是关心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以后我们说平安的时候，你记得平安不是安全，不是 safe， 是 peace，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基督徒也可以学习啊，夫妻以后在起床的时候看了对面那个隔壁那个平安吗？你跟上帝关系好不好？跟上帝关系比任何的重要，对不对？太太对丈夫，你怎么会有安全感在这个花花的世界，对不对？假如你的丈夫跟上帝的关系好，肯定是平安，肯定是安全。假如你先生身体很好，赚很多钱，买很大的房子，假如样子跟我差不多这么帅，那更惨，对不对？在这个世界很多的诱惑，很多的引诱，对不对？跟上帝的关系比任何的东西都重要。平安，感谢上帝。前两天我收到房子了，在准备要搬到新的家，就在那个 Erin Milton Center， 有没有？对面那栋大楼，我住很高，18楼。那进去那个房子，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房间，就要量一下，有没有？要准备去买一些家具，那先量好哦。不要，假如不是你说哦，我买一个什么什么 size 的东西，怎么搬到家里那个房子很小，那就糟糕了。所以买东西之前，先要量一下，我房间大概多少尺，那个客厅大概多少，有没有？要一个蓝图。教会的建造也需要一个蓝图。不要说以前我们教会这样，我们现在生命堂也要这样。我们先问一下，圣经的蓝图，建造教会的蓝图，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教会好像今天早上我叫主跟大家同工退休会一样，有些问题抛给他们去思考。教会是不是一定要有诗班呢？是不是一定有有音响？是教会是不是一定有空调呢？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他第14节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事写给你。保罗很想去看他那爱的门徒提摩太。那当时提摩太在哪里呢？提摩太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三节，今天我们有些周报里面把经文都打出来了，后面有没有啊？没有，周报都有了哈，周报有经文，然后那个大字，这个礼拜开始，长者有个大字版的经文哈，都可以看到了。所以假如拿着大字版的，你知道他是什么年龄了哈？大概超过OK。保罗说他很想去看提摩太，提摩太在哪里？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马其顿去的时候，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祝福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保罗想去探提摩太，提摩太在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教会啊，保罗很想去看望他们一下。保罗就把那个提摩太留在那个以弗所去见到教会。当时代来讲，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啊，很多很繁华，而且很迷信啊， 保罗就故意要把那个提摩太，当时保罗已经在以弗所的教会有两年到三年。那假如你读使徒行传的话，你知道保罗很少留一个教会超过一年的，但保罗留在以弗所三年的时间，你可想当时以弗所的问题是多得不得了，所以保罗留了三年用真理去教导。那弟兄姐妹你记得、啊、他们当时读圣经不像我们一样哦，不像我们有圣经可看，有 PowerPoint 可以看，他们完全因为圣经是主后三百多年才有圣经那个整卷的出现，所以他们听到肯定是很留心去听 OK， 每一句话都要听清楚，只要听不清楚的话可能变了异端，所以他们听到不像我们这么方便，可以有手机、有圣经，有 PowerPoint， 有周报，他们完全完全靠去听，然后去得那个信息。以弗所，保罗把那个以弗所、提摩太留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好，我们看来那个第三章，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节。当时以弗所可能已经有十几年的教会，有十五年的教会，当时以弗所不一定有建筑物，他们可能像我们一样借一些地方来聚会，不一定有好像一座的礼拜堂，不一定哦，他们可能是租一些地方来聚会而已。保罗说教会有三方面 OK， 第十五节，假如我单言日久我不能去的话，你知道神的家当怎样行。然后保罗就说我们这群人呢、啊，就是教会，我们这一群人呢、啊，就是神的家，这一群人不是指那座那个建筑物。保罗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在这里提到三方面，第一是永生神的教会，保罗劝勉提摩太好好牧养这一群人。我再讲那时候不一定有建筑物OK， 不一定有很强的行政管理，但是那一批人是保罗劝勉提摩太好好牧养的一群人。保罗说他们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意思啊？教会是神呼召了那个待会我们再讨论那个好吧。那个教会什么？教会是一批人被呼召出来的，那批人叫教会。教会是什么？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我们这一批人呐、啊，我们圣殿堂这一批人 OK， 我们信主了，我们受洗了，我们是得永生，对不对？圣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大家手上经文都有的了，我们一起来读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准备一起来读，准备请。摩西在旷野言子叫一切信他的人爱世人，不至灭亡，因为保罗很清楚说我们建造一个教会是神永生神的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到六十九节，我们仍然一起来读，准备请。从此不再和他同行，信耶稣是得永生。彼得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当中，假如你熟读圣经那一章是讲什么？五饼二鱼。很多人跑去听耶稣讲到肚子饿了，耶稣拿五个饼两条鱼喂饱呢一万的群众，大家跟随主。哦，有些人看到耶稣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对不对？都跟随主了。但后来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身体，要喝我的宝血，甚至说那些人都走了。走之后呢，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很多人都走了，不再跟他们同行。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也去吧，啊，没有的吃了，不要以为每次跟我走都有五饼二鱼啊，没有的吃了， OK， 你们都走吧。 彼得讲了一句话说，主啊，你有什么？永生之道。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一群人是有永生的盼望。我有时候真的搞不清楚，有些基督徒后来信主然后不信主，他说，哎呀，我不信耶稣了，因为我现在身体现在没有健康。有些人以前信主，现在说，哎呀，我现在不信主了，因为我现在那个财政状况出了问题。哎，你信主的第一天是清楚，你跟随主说，主是有什么？是有永生之道。我跟随主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我跟随主，主啊，你有什么永生之道？我从来没有说，主啊，我跟随你因为我要健康，主啊，我跟随你因为我希望有钱，没有。这怎么可能？我今天健康出现问题，会动摇我的信心呢？为什么现在我的钱，我的财务出现问题，会动摇我跟上帝的关系呢？我从 day one 开始，从第一天开始，我跟随主只有一个原因，你有什么永生之道啊？除非有一天我没有永生盼望了，我就可以跟上帝脱离关系。我说，上帝，我现在开始不信你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给我永生，对不对？因为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所有弟兄姐妹，今天很多基督徒，他的开步啊，他的第一步起步啊，是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也是传错了，对不对？你信耶稣啊，我们都盼望人家快信耶稣啊，你快信主，信主啊，身体会健康的啊，信主啊，家庭会和睦的。哎，对不起哦，我从第一天信耶稣，我很清楚，主说他有永生之道，信主的人是得什么？永生。怎么会动摇我信仰呢？我不是从第一天开始跟随主，因为我有健康，不是跟随主，因为我有财富。我从第一天开始，我知道信耶稣是得永生。假如这个根基你不清楚的话，你以后走这条路，你迟早会偏离的，你迟早会离开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根基出现了问题。懂不懂，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什么？你说牧师，什么叫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就是我对死亡完全不恐惧。死亡只是换了一条路线，我开403，然后开到401，就是这么简单。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从多伦多坐飞机去北京，然后从北京换飞机去云南，就是这么简单，换了一班机而已。这个就是永生的盼望。所以基督徒不怕死亡，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之后我去到哪里。所以世界的人没有信仰是很可怜的。我以前在香港的教会，我们楼下有一个店，是专门做那些我不晓得国内人怎么讲，是做一些纸的东西来烧，那个有没有烧给那些死人，有没有那个东西？然后每一次我跟你讲，每一次苹果 Apple 还没出来，他楼下已经出来了，就已经开始卖了啊，卖 iPad， 卖 laptop 啊，卖什么东西？哇，做了很精细哦，很漂亮。我常跟他们开玩笑，买了没用，不能上网。上面下面你不晓得哪一个公司啊，对不对？你买了苹果有没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下面哦，原来我们的网络不一样的，没有 data， OK， 有什么用？但那个人烧那个东西很贵啊，你知道吗？不便宜哦。但是你想，他们为什么会烧那东西？因为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吗？他们知道人死的不是结束，还有一个地方要去，所以烧手机给他用，对不对？烧一些纸钱给他用，对不对？烧那东西给他用。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永生之道。世人他们迷信是了解的，因为他们很可怜，很可怜。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第一，我们有永生之道。 OK， 所以我再讲，假如你的信仰的根基起步是错的话，今天你要好好思想，我们起步第一步开，我们从第一天开始，从 day one 开始，就是因为主有永生之道，我们跟随主，然后其他东西不会让你绊倒，其他东西不会让会影响你，因为从第一天开始我跟随主，因为他有永生之道。我家人， 我父母，我奶奶是很迷信，很迷信。我奶奶要三个小时才拜完所有的偶像，因为我是北方人，哇，拜拜拜，拜很多很多偶像。但感谢上帝，有一天，他知道那些都是偶像，都是假的，他把所有那些偶像全部都丢光不要。感谢主，我奶奶八十几岁离开世界，当时她把所有的偶像不要的时候，很多的朋友说，很多亲人说，哎呀，徐老太太，你惨了，你惨了，你把那个偶像丢掉，你把祖先都不要，你会死了，你会死了。后来说我奶奶死的人都死光，我奶奶还没死，不是骗你的，真的。她死的时候非常清楚知道死的时候要去哪里，所以她在床上在那个医院的床上看我们的家人，到期了吗？多伦多到了吗？上海到了吗？北京到了吗？天津到了吗？香港到了吗？我走了啊，就闭起眼睛就走了。为什么？有永生的盼望。他知道换车嘛，他知道403要换到401嘛，他知道去到北京也要换飞机去云南嘛。你不知道，你没有永生盼望，你每天就是担惊受怕，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永生之道，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幸福。问一下你隔壁那人有没有永生的盼望，问一下，拍他一下，拍拍一下，有没有？没有的话你快快信主 哦。真的啊，弟兄姐妹，有永生盼望。第二，保罗说什么？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弟兄姐妹，圣名堂是我们敬拜一位永生的上帝，懂不懂？我们不是来拜偶像，我们不是拜一个 宗教的教主，我们是敬拜一位从死里复活有永生之道的主。第二，保罗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时以弗所那个地方，大家可以理解到好像我们多伦多一样，我们的楼房很矮，对不对？假如你开车到那个 Highway 10， 到那个 Burnhamthorpe，有一栋很高的大楼，有没有？那个大楼那个形状很怪怪的，有没有？啊，对不起，假如你有当中人住在那里的话，我不是说你怪怪，我是说那栋楼怪怪。OK， 那栋楼怪怪，很高，有没有？几层楼啊？那层楼几层楼啊？记不记得？啊，60几啊？真的好，我也听说是60几层楼，很高的层楼。但多伦多，我们在米萨嘎很远都看到那栋楼，对不对？但你知道吗？那一栋楼的根基要打得很深，才可以上面建造。你在上面建造多高，你下面的根基就要打多高多深。当时以弗所有一个很大的神庙，戴安娜神庙，当时代来讲是七大奇景。它那个神庙很高，有120几个柱子把它抬高，所以你想象这个庙的下面的根基也打得很深，有没有？所以远远的那个以弗所的人好远都看到这个庙，哇，这很敬畏这个庙，哇，因为那个神很伟大，你懂我意思吗？啊，感觉那个神很伟大。保罗劝勉那个提摩那个以弗所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刚才我讲，你的信仰打得很，要打得深，不要随便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OK， 有些人分享啊，牧师啊，啊，这个东西是某某传道人讲的啊，某某某某那些啊大牧师讲的。我常问，圣经是不是这样讲？不要告诉我那些是绝对的真理，那可能是传统，把传统跟真理分开。有一个教会为了圣诞节，有没有圣诞节吵架？有没有圣诞节？圣诞节是传统还是真理？啊？啊？都不敢讲啊！圣诞节是个传统，不是真理。可以有圣诞节，可以呢，没有圣诞节，懂吗？那个不是绝对真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信仰是什么，保罗劝勉以弗所的教会，你的根基要打得深，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意思说，你的信仰信什么，你的表现就表现什么，你懂我意思吗？那一栋楼打得很深，所以它可以盖得很高。我们信仰打得很深，我们信仰，我们自己的表现就会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些人信了10年、8年、9年、20年，他的信仰都是糊里糊涂啊？为什么？因为他的信仰的根基打得不够深，所以永远都是表面功夫， 因为他只做一个平一个很浅的根基。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要打得很深，然后我们上面才有一个很好的建造，我们的信仰才可以表现出来。最近有一个弟兄介绍我看一个晚上一个牧师讲道，我一看那个牧师讲第一句话什么，他说我要代表美国的教会向全世界的教会来道歉。他说因为我们美国的教会很多时候派出去的宣教士传的不是圣经的真理，乃是美国的基督教。按我听了的针对，在亚洲很多家庭那个儿女们结婚，他儿女是基督徒，跟父母吵架，为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很喜欢红色的，对不对？结婚要戴的叮叮叮叮叮叮叮都是红色的，有没有？然后老外呢，就喜欢什么颜色？啊，白色的。那我们中文白色是什么？代表什么？啊，大家知道了。常常吵来吵去，有一天有一个会友问我，牧师，我那个结婚典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穿整套红色的那个噔噔噔噔进去啊？我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啊？所以刚才那个牧师讲的对，我们传，他们说我们要道歉，因为我们传的不是圣经的真理，而是美国的基督教。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所以当我们保罗劝勉他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信仰打得很深。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前面，假如你有圣经可以翻一下，讲监督当如何做，要选什么人，选执事要选什么人，为什么这么严谨？很严谨呢、哦、假如你看第三章前面那些选那个长老啊，选那些传道人、啊、那个很严谨很严谨。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群教导人的人，假如他们信仰根基不深，他们教导人的是肤浅的，都是表面的功夫，对不对？哎，你信耶稣好啊，最主要是这样这样，那些可能不是圣经的真理，那是只是可能是你认为那是对的东西，但不一定是真理。圣经教导我们说，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劝勉他们选那些监督，选那些执事是非常高的要求。教会今天的教会内部有内部的患难，现在世界最流行的基督教的信仰，所谓叫成功神学，听过没？成功神学，他们把圣经的苦难，把圣经的那些的信息都不讲，只讲什么？只讲神同在，神祝福你，神给你健康，神给你财宝。哇，很担心，很担心。你看那个电视，很多电视那个布道家都是讲那一套的。啊，假如你今天想信耶稣，耶稣赐给你什么福气的话，请你就怎么祷告，有没有？弟兄姐妹小心，这是成功神学，那个不是圣经的神学。圣经是讲苦难的，圣经是讲受苦跟随主的。弟兄姐妹，内部我们有很多很多一些神学，很多此时而非的一些的教导，外面有异端，有没有？有没有听过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有没有？有一次我在教会，我们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女士来我们教会，她很热心哦，一来到就要求参加小组，圣经很熟。那通常异端的人啊，对圣经比我们这些正统的人啊还熟哦。我们很惭愧啊，跟你讲，你试一下跟那些耶和华见证人，跟那些摩门教的人讨论信仰，他们比我们熟得不得了，对不对？那个女士来到我们教会，要求参加小组，好，给她参加小组。啊，奇怪，这个很熟圣经。慢慢慢慢，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在那个路上看到她，她在那个帮一个东方闪电他们拍那个传单，有没有？然后回来跟我们传道报告。哎呀，某某牧师传道，我看到那位姐妹哈、哦、在那边。后来我们就知道，原来她是东方闪电。你知道现在在斯加堡很多国语的教会有他们那些人渗透，最近斯加堡宣道会都有那些人进去， 很恐怖。他们对圣经很熟，很热心，很喜欢帮忙，帮你这样，帮你这样，然后参加你的小组，然后把那一片全部的人带走。他们设立那个东方闪电的一个异端，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而且他们现在不断的改名字，他们已经现在不叫东方闪电了，常常改名字，吸收很多那些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糊里糊涂，对圣经也不熟，人家讲两句就那些。所以保罗说，我们建立教会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上主日学，我们好好装备自己。我跟那个耀正弟兄、相约弟兄讲过，我说我们明年啊开始，因为我那个材料还没到加拿大，我说明年开始，我每一天我们读圣经那个进度啊，我都会写一些思考的问题，好不好？让弟兄姐妹读了那卷经文之后去思考，然后小组开始的时候呢，先讨论一下啊这个礼拜的经文啊那些内容，好不好？然后叫整个教会我们一起来学习，要打好真理的根基。我们生命堂没有什么特别好，场地不够别人的教会好 ，OK， 师班但是很好，师情很好，但我想圣明堂，假如人家提到圣明堂，他会说：哇，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追求真理很强，感谢主，对不对？因为那个是神的心意。最后，我们来看保罗说这个。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弟兄姐妹，你看第十五节，保罗两次提到还有一个关系，就是神的家，对不对？我们来看，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当怎样行。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这一群人来到敬拜神，神是我们的家长，我们是弟兄姐妹，是不是？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是个口头禅，不是哎呀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然后待会散会的时候我们唱一下赞美之泉，我们就彼此相爱，不是这样的，不可能的，那是妄想。唱一两次赞美之泉就有爱了吗？那你回家唱十遍给你老婆听，看看有没有爱。不是唱唱歌握握手打个招呼，乃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神的家，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有血缘的关系，对不对？在这个家的里面我们有供应，所以每个礼拜我要讲到，我那个有姐妹问我，牧师你礼拜天讲到你讲了35年有没有压力？有，我告诉弟兄姐妹，假如我今天讲到，我昨天的失眠了，我礼拜六肯定睡得不好啊，有压力。我讲到35年，但是我还是有压力。为什么？怕自己讲的不好。因为每个弟兄姐妹都渴慕来教会，就是要听到能拿到好的喂养，对不对？没有喂养，那这个真是我的责任，肯定是我的责任，肯定是讲的责任。而且你知道吗，人家来讲到你讲的不好，人家第一次来教会一听到啊，那个讲到人讲的好烂哦，比我更烂，我从此不来教会，多可惜啊。我们以前20几年前我们开始教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有没有很多人都认识这个人，我不想提他名字，现在去美国了。他以前来教会不信主了，坐在第一排，你知道他坐第一排干嘛？在看报纸。啪，我在讲道，他在那个，因为他出信了，我不敢骂他。信徒我骂，我真的，我在台牧会的时候，我真的是骂。哇，那个我在那个台湾的教会一个大的礼拜堂，有些人迟到，慢条斯理，好像老佛爷一样进来。我等他坐好了，我就问师班，我讲到哪里？真的这样啊，我不是骗你啊。哇、哦，这个男生啊，这个男人啊，坐在前面第一排，每次来聚会的，打开报纸看。但你发现了、啊，他每次的报纸那个角度越来越低了， 他开始的时候就这样看，慢慢慢慢慢慢，感谢主。后来过了几年，他受洗信耶稣了。真的，弟兄姐妹，假如我第一天讲的不好，他下次来不来？不一定了哈。这是我责任，我是这个教会的神管家，神要我把按粮按时分粮嘛。我没有，我做的不好，这是我的责任。这个是一个家嘛，对不对？我们做父母也一样啊，孩子回来吃饭一定做好的东西。我说假设哦，不一定是真的哦。可能有些父母说，我儿女回来我一定到外面吃饭。OK， 但假儿女回到家里，我回到我妈妈，我妈妈今年90几岁，我爸爸90几岁，我每次回去的时候，爸妈都会做给我吃啊，做面条有没有？不一定是最好吃的面条，但肯定在我生命当中那一碗面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面条，对不对？他知道那个是，那是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有没有？所以来到生命堂弟兄姐妹，我现在开始跟你们关系也是一样，懂吗？牧师也希望把最好的灵粮为预备好，等着弟兄姐妹吃。然后第二，一个除了一个喂养之外，我们家有安全感，有没有？回到教会一个安全感，我们可以说什么笑都可以，我们不怕人家会捅我们，懂啊？不会笑我们，不，我们都彼此接纳，有没有？每个人都有弱点，有每个人都有，我们都有安全，我们有安全感。来到回到家里，我们都可以彼此分享。保罗说：“这是神的家，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别人来到我们生命堂，感觉是一个家，对不对？可以，大家很无拘无束的来分享，来彼此的交通。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个人的成长不一样，好像今天早上我叫同工退休会一样。”我们个人成长不一样、哦、我们都彼此欣赏，对不对？我今天早上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家庭，原生家庭是很重要的。好像我一样，我上面三个姐姐，然后我下面两个弟弟，我爸爸是长子，我爷爷是长子，可你想一下我的位置是在哪里。从小我爷爷都带我一个到到外面吃饭，在家里吃饭，我要盛饭，爷爷不许我，不叫我自己盛饭的，拿个碗一举起来，我三个姐就噗，就接那个碗去盛饭，然后大少爷吃饭了。到现在，我去 Scarbo 跟他们吃饭，也一样，我二姐也是一样，服侍做到习惯了。原生家庭就是害得我。现在叫师母常常服侍我。哎，我姐姐不一样，我姐姐相反，为什么？她大姐啊，什么事情她都决定，啊？怎么？这个礼拜去魏乡村，你吃过吗？啊，好吃，那一家不错，下次有人请我吃饭，去那家就好。啊，既然有吃饭呢，这大姐说魏乡村，哦，大家都同意了，为什么？她的大姐习惯。每样事情他都决定，我们都跟随。教会也一样啊，我们一起来生活，对不对？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原生家庭就是培养我这种性格，有没有？我们都有不同的性格，然后你就接纳。哦，许金根，哦，好像我读神学也是一样，他们知道我的背景，说哦，许金根他家里是怎么怎么样，哦，所以呢他会要需要多一点帮他，等等等等 ，OK。这是一个原生家庭。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家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走在一起，我们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彼此分享。我们不会把人家的弱点，把家人的弱点到处跟人讲，是不是？哦，我弟弟啊，他哒哒哒哒哒哒，我妹妹啊，哒哒哒哒哒，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是家人，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跟其他的人讲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的弱点。为什么？安全感，我们都有弱点。我在侍奉的时候，我最难过一件事情，其实刚才不是刚才啊，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印尼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也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动。刚才坐在那边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那感动是什么呢？我在牧会的时候，我最难过就是看到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去教会，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教会？ 有些人说他在教会受到伤害，所以他不去教会了。有些给弟兄姐妹伤害，有些给牧师传道伤害，我是最难过最痛心。为什么？教会是一个家，是给安慰。你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在世界是一个战场，回到教会是一个疗伤的地方。假如世界是战场，来到教会又是战场，你说这个人痛不痛苦？你告诉我，每天都活在战场。所有弟兄姐妹，神教会神的家，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弱点，他的难过，他的难处，来到这里都可以被医治，对不对？我们都有责任为这个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医治他，给他力量，对不对？而不是听到一个姐妹讲她弱点，哦，我们到处讲，你知道吗？她这个人呢，哦，不不不，是不是这样？不是，她来到教会，她完全有安全感，她不需要有防备，就把她心里面的难过、难受跟我们分享，对不对？我们呢，就接纳、包容、带到。而不是把这个姐妹的弱点到处跟人家讲，哦，她是这样，你知道吗？她这个礼拜会怎么样？怎么怎么？不是，这个是神的家。所以我再讲，弟兄姐妹，我来这个教会聚会几次，上帝给我两次很强烈的感动。世界是战场，教会肯定不是战场。假如你想教会我们生命堂是一个战场的话，你认为你希望这个是战场的话，对不起，我没有兴趣在这里。这个是神的家，我只希望这里有医治、有疗伤、有包容、有接纳、有欣赏、有鼓励、有安慰、有眼泪、有喜乐。假如叫我去一个教会是个战场的话，对不起，没兴趣。求主帮助我们。保罗说这个是神的家，所以第一，保罗说这是永生神的教会。感谢神，我们这一批人是有永生盼望，所以我们不怕面对死亡。第二，我们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圣命堂的弟兄姐妹，要把你的信仰打得很深，然后把你的表现才能表现基督的形象。假如你没有把你信仰打得很深的话，你不可能像主的，不可能的。第三，这个是神的家，我们一起来爱这个家，爱护这个家。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常常不在家里，很晚回家，妈妈常骂我一句话，她说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是酒店啊？是宾馆啊？因为回到家里只有吃饭睡觉。后来长大悔改了，知道这是家，要爱这个家。所以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对这个教会有归属感。我们不是来串门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教会的主人。 OK， 要爱这个家，要把这个教会这个群体当成我们家人，要彼此的守望，要彼此的相爱，多一点私底下的沟通，彼此的带导，让这个教会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感谢神。不知道今天早上你愿不愿意下定一个决心啊？这个下定决心，我就想起一首歌，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就唱一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会唱吗？啊，不唱了。下定决心，这样唱吧，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听过吗？你这么年轻。以前啊，我在香港啊，十一国庆的时候，我那是几岁啊，就站在出来唱歌了。所有红歌我都会唱，毛语录我都会背。开玩笑，真的，哼，真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是靠毛泽东主席，对呀、啊。我讲到哪里？下定决心，下定决心爱这个教会，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不好？把这里建造成一个什么神的家，永生神的家。我们都有永生，没有永生的话对不起，希望你快有永生， OK。 然后第二，这是教会，我们一群被神呼召有永生神的教会，有神的家，有真理。每一个弟兄姐妹把真理打稳一点，打深一点，你的信仰才能够彰显基督。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加我们信心，将我们生命建造在真理上，讨你的喜悦，把这个教会建立成荣耀上帝名的教会，别人远远的看到这个教会，就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看到我们这一批人，就知道我们这一批人是有永生盼望的人，看到我们这一批人，就知道这里有爱，因为我们都愿意为这个家，为这个教会付出，等候主的再来。当你回来那一天，我们是问心无愧的，欢欢喜喜的，光光荣荣的进到你的国度里面。垂听我们祷告，医治我们当中还有心灵受伤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早日康复，早日痊愈，早日的重新得力。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那个谁带回应诗歌？是我带吗？文华，我带吗？啊，真的啊？ OK。 好，我们唱一首诗歌，成为我意象。
谢谢许牧师给我们带来宝贵的信息。现在是奉献时间，奉献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尽的义务，奉献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新来的朋友或者对奉献不了解的话，把奉献袋传过去就可以了。现在请奉献的姐妹。 现在我们为奉献祷告。慈爱的主，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信靠了你，我们的一切你都供应的充充足足，我们每日的饮食，我们日用的一切所需你都供给我们，让我们不致缺乏。我们看见我们信圣的教会，你也是如此丰丰富富的供给我们，让我们不致缺乏。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我们手里的一部分金钱奉献到你的手里，求你让我们把每一分钱都用在侍奉你的事工上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是家事报告。首先，我们把今天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两遍。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根基。提摩太前书3:15。上次许牧师就让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要背下来，我在家里我就把它背下来了，希望大家也一样把这一段经文背下来，然后我们依靠这一段经文，我们重建我们的基督生命堂。今天那个家事报告的事项比较多。首先我们请我们那个基教部报告一下那个主日学的有关事项，我们请香月。
好久没有这么淋漓的畅快了啊，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能够神在这个我们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们临命最需要的时候，神给我们差派了他忠实的仆人许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早上啊，我去参加了这个同工退休会，已经是这个宾朋满座啊，都是容纳不下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们基督生命堂的首届主日学是由我们的许牧师来主领，题目是什么？我们的周报上面已经写了，是叫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及群体这样一个课程啊。它的宗旨是要做什么呢？是要重整并且回归纯正的基督信仰，活出基督生命亮丽的风采。所以这个课程它是专门为我们量身定造的，它不仅仅是要给我们啊，把我们带回到纯正的真理里边啊，因为我们在过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些很多很混淆的地方啊，甚至是被误导，有一些很谬误的地方，那我们甚至有很多现在还在挣扎当中的。那么在这个课程我们将会得到这方面的纯正的这个引导啊，归正。不仅仅如此啊，这个课程也不只是适合于我们这些啊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它也适合于我们啊从这个不信主的到刚信主的，或者到我们资深的基督徒啊。这个因为啊许牧师会其他30多年牧会的经验，来从这个我们最基本的这个属世的这个做人的道德标准开始啊，一直到我们一个